华为到底是不是全球智能驾驶做得最好的企业呢？在今天之前，我一度认为是特斯拉。但是今天下午我体验完华为智驾的高阶自能辅助驾驶之后，我就发现真的是非常惊险又刺激。因为我自己本身是一个特斯拉老车主，然后我对特斯拉日常的通勤啊，包括在高速上的一些辅助驾驶的行驶呀，我都是很满意的。但是今天在朋友的推荐之下，然后我去体验了一下，也是在最近这一段时间，我会发现身边就是比较有实力的朋友，他们都已经开始偷偷的在关注华为问界 M9 这款车了。那这款车说实话它的定位很精准，为什么呢？因为你买华为是政治正确啊，就是再有钱的人你买华为你也是低调啊，这个反正华为这个车就是很低调。我今天本来是想去试驾那个 M9 的，但是呢销售跟我说目前能够体验到完美高阶驾驶的 2.0 版本的是 M5 这款车，所以我就优先体验的 M5 的这个高阶智能驾驶。总结起来我感觉就是对行人的处理啊，对障碍物的处理啊，包括在城市路段的这种应急啊，包括在没有精准地图的情况下依然能够做到一个比较好的反馈啊，这些都是相当是很智能化的。但是这个里面当然了，这里面也有一些不能解决的问题，比如说在大转弯的时候它也依然处理不了。但是这个进步真的让我非常的觉得很惊喜，因为在我的印象中我一直觉得特斯拉的智能驾驶是做的最好的。但当然了，因为国内的 FSD 也好，然后包括 EAP 也好，它都没有，说白了就是阉割版啊，它做不到像在国外那样的这种很好的一个驾驶体验。通过这今天的这个试驾，然后我再回馈一下为什么从去年开始到今年赛力斯的车卖的这么好，对吧？每个月都突破了30,000辆的一个销售业绩，那其实想想是很恐怖的。这难道仅仅是因为华为的品牌影响力吗？难道是仅仅是因为大家那种爱国情怀吗？难道这里面真的就没有说有硬实力在里面吗？今天我试驾完之后，我认为是有硬实力的。在2024年，我更倾向于把今年定义为是 AI 汽车 AI 智驾的元年。那当然今年也是 AI 手机的元年啊，所以 AI 这个词我们是反复提到啊，然后也是关注很多很多的。说回到投资呢，就是因为我的主业啊就是全职做投资，然后我也在思考说今年我们在当时在考虑去布局这个赛力斯的时候，到底是基于销量还是因为什么其他的原因呢？我想更多的还是对华为的自信，就包括我们现在也在成为小米的股东之一，也是我们相信雷军他能够带领小米汽车走上一个很重要的位置，甚至我们觉得在未来真正能够在中国这个市场活下来的三家车企，我认为有几家是一定会有的。第一家就是华为，第二家就是小米，第三家就是理想。那么这三家企业它未来是有很大的一个可能性，就是会越来越好的。那么很多朋友也会说了，哎呀，我在2月份的时候没有布局，那怎么办呢？其实大家可以这么想啊，如果是一个时代的到来，是一个智驾时代的到来，那么我想这里面的机会不仅仅是存在着现在，我想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包括汽车的上下游啊，包括这个产业链的上下游啊，都存在着很多很多的机会。不过确实回想一下，2月7号的价格真的是再也回不到了。股灾那个时候的价格那多么的便宜啊。我觉得像赛力斯这种它销量很过硬的情况下，那么目前它每天的趋势线都在50线以上，那么它都没有去跌破趋势线的情况下，我认为大家对它还是可以乐观一点。但是目前这个情况，我觉得真正有潜力的就是大家现在对小米汽车的这种感觉啊都是比较悲观的，然后总觉得他小米会失败啊怎么样的。但我相反，我觉得小米一定会成功。大家想一想，现在小米在没有汽车的情况下估值曾经也到过 35块钱，它现在才13块钱，对吧？那么如果假如过几天雷老板他公布小米汽车的售价且有惊喜，而且订单量也有惊喜的情况下，那么请问小米它的股价会到多少钱？大家猜一猜。当然了，港股一直都存在着一个现象，就是被低估的问题。那么我们假设港股接下来也会有比较不错的流动性，那么我觉得在很有可能的情况下，小米应该到30甚至25都是非常非常有可能的。所以说我们觉得说一个产业的发展也好，还有一个公司也好，它未来的战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说华为带领赛力斯，然后让中国的电动汽车进入了智驾元年，那么我想小米啊，它应该也有这个能力成为中国甚至是整个汽车世界领域的进入头部前几的位置是完全有可能的。当然了，我们也希望说中国的新能源汽车行业能够越来越好。目前呢，包括像奔驰啊，包括像西方一些国家已经开始非常担忧我们的新能源产品会慢慢的独步天下，然后把整个市场都吃掉，这是非常有可能的事情。而且我们的汽车现在产品竞争力是非常强的，在竞争非常强的这么一个情况下，我认为这里面虽然说竞争很激烈，但是也带来了非常非常多的一种工业实力，对吧？这个产业链的优势。未来的无论是 AI 也好，还是说什么很宏观的这种AI 产品也好，那么我觉得在目前这个情况下还是离不开汽车，还是离不开手机这样的载体，对吧？所以我们的这种投资方向上可能更多的还是关注汽车的销量啊，包括智驾的一个体验呢，说包括这个行业是不是有一些新的玩家来加入，对吧？打破这个僵局啊，对吧？包括这个产业链有没有什么新的产品啊，对吧？包括甚至说我们最近啊，我们也能看到像这个龙旗啊，包括像这个一些代工的一些上市公司，他们也静悄悄的也开始涨得很好。这其实也在向我们透露一个讯息，就是说整个的中国的这个代工行业也会因为说像 AI 电车啊 AI 手机这样的一个新的概念啊，然后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消费的一个增长。所以说我们能看到像龙旗啊，像这个华擎啊，对吧？最近啊都走势是非常好的。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更多的还是一方面在没有这种股灾的情况下，或者说我们相信我们的经济未来会越来越好的情况下，换句话说就是目前国家队在2700点左右，它已经是有了非常非常多的筹码的情况下，我们是不是应该更乐观一点，对我们的产业，对我们的企业，对我们目前的这种状态是不是要更加有信心一点呢？包括我自己也是一样的，我自己现在也去体验了这个安卓的手机，对吧？也去体验了像这个我们国产的一些新能源电车，我会发现这个差距其实并没有那么大。当然因为我那么在这么一种情况下，首先我们觉得这个大盘不会有什么风险的情况下，甚至我觉得在3200点以下你都不用考虑会有什么调整的情况下，甚至我觉得可能明年会涨到4000点的情况下，甚至未来十几年可能会有一个慢牛的情况下，当然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对吧？所有的国家也好都是这样的，西方国家发达国家他们在经历了这个一个快速的发展之后，他们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时候，对吧？他们进入人均GDP 10000美元之后，都会出现一个情况，就是资本市场慢慢的进入一个缓慢的牛市当中，对吧？这也是必然的选择，没有办法，因为你发展的这个阶段呢，能够带动起高科技发展的，能够带动产业升级的，对吧？还是需要从资本市场去发力。好了，今天就聊到这里吧，我们就闲聊杂谈，对吧？我们看看有什么可以聊的，每天有什么感悟，也不打草稿，我们就随便聊然后希望大家也能喜欢这种形式，也希望大家能关注我，关注小易，关注时代最前沿的一些我们看好的可以关注的一些方向跟机会。